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甲寅年到丁巳年，共四年。唐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，上之中。开元二年甲寅，公元714年。春季，正月壬申日，下诏，选拔京官中有才能见识的人，任命为都督、刺史、都督、刺史中有政绩的任命为京官，使官员出入京城任职经常均衡，永远作为固定制度。己卯日，任命卢怀慎代理黄门监。就至雅乐和俗乐都隶属太常寺。皇上精通音律，认为太常寺是礼乐机构，不应掌管唱幽杂技，于是另外设置左右教坊来教授俗乐，任命右骁卫将军范吉为教坊使，又选拔乐工数百人，亲自在梨园教授法曲，称为皇帝梨园弟子，又教宫女学习，又挑选歌妓，设置宜春院，赏赐给他们家。礼部侍郎张廷圭、酸枣卫袁楚客都上书，认为皇上正值壮年，应该崇尚经学，亲近政治之事，崇尚朴素，深切喜爱正位之声，喜好游猎。皇上虽然没采纳，但为了广开言路，都嘉奖了他们。自中宗以来，贵戚争相营建佛寺，奏请渡人出家为僧，其中多有假冒。富户强丁多削发为僧，以逃避徭役，寺庙到处充满。姚崇上言，佛图澄不能保全赵国，鸠摩罗什不能保全秦朝，齐襄公、梁武帝也未能免祸。只要百姓安乐，就是佛身，何必要妄度奸人，使政法败坏？皇上听从了。丙寅日，命令有关部门淘汰天下僧尼，因假冒还俗的有12000多人。起初，瀛州都督府治所在柳城，以镇抚西和契丹。武则天时期，都督赵文慧施政不当，西和契丹攻陷了柳城，此后寄置于幽州东部的渔阳城。有人说，瓦舍西很想归降唐朝，只是因为唐朝不设瀛州，无所投靠，被莫绰侵扰，所以暂时依附他。如果唐朝重建瀛州，就会相继归化。滨州长史和荣大武等均州节度大使薛讷相信了这些话，上奏请求攻击契丹，重新设置瀛州。皇上也因冷行之意，想要讨伐契丹。群臣中姚崇等多加劝阻。甲申日，任命薛讷为同紫薇黄门三品，率兵攻打契丹，群臣才不敢说话。薛王李业的舅舅王仙童侵害百姓，御史弹劾他。李业为他求情，皇上下令紫薇省和黄门省复查。姚崇、卢怀慎等上奏，王仙童罪状清楚，御史所言并无冤枉，不可纵容。皇上听从了。从此贵戚收敛。二月，庚寅朔日，太史上奏说太阳应该发生日食，却没有发生。姚崇上表庆贺，请求记载于史册。皇上同意了。乙未日，突厥可汗莫绰派他的儿子同额特勒及妹夫火拔协力发，十阿师必率兵包围北庭都护府，都护郭乾贯击败了他们。同额单人匹马逼近城下，郭乾贯埋伏壮士在路边，突然出击斩杀了同额。突厥请求用全部军资粮食赎回同额，听说他已死，痛哭而去。丁未日，敕令从今以后各地不得创建佛寺，旧寺颓坏需要修缮的，到有关部门陈述文书检查，然后允许。闰月，任命鸿胪少卿、朔方军副大总管王俊兼任安北大都护，朔方道行军大总管，命令封安、定远、三寿降城及附近各军都受王俊节制，将大都护府迁到中寿降城，设置军队屯田。丁卯日，重新设置十道按察使，任命益州长史陆象先等人担任。皇上思念徐有功执法公平正直，乙亥日，任命他的儿子大理寺执徐论为公灵令。窦孝慎的儿子光禄清兵攻窦西坚等人，请求用自己的官爵让给徐论以报答其恩德，因此徐论多次升迁至申王府司马。丙子日，申王李成义请求任命他的府中陆氏严楚圭为王府参军，皇上同意了。姚崇、卢怀慎上言，先前曾得到圣旨说王公驸马有所奏请，不是莫斥都不得执行。臣私下认为，根据才能授予官职，应当归于有关部门。如果因亲戚故旧之恩得以官爵施惠，沿袭进来的做法实际是扰乱纲纪。 事情于是停止，从此请托行不通。突厥十阿师弼既然失去了童娥，不敢回去，癸未日与他的妻子前来投奔，任命为右卫大将军，封燕北郡王，封其妻为金山公主。有人告发太子少保刘幽求，太子詹事中少京有怨恨的话，交付紫薇省审问，刘幽求等不服。姚崇、卢怀慎、薛讷对皇上说，刘幽求等都是功臣，突然担任闲职稍有沮丧，人情或许如此。功业既大，荣宠也深，一旦下狱，恐怕惊动远方听闻。戊子日，贬刘幽求为睦州刺史，钟少京为果州刺史，紫薇侍郎王居巡视边军未回，也因刘幽求同党，贬为泽州刺史。敕令福州刺史周立真等13人都是武则天时的酷吏，与周兴等人相比情节较轻，因放归乡野，终身不得录用。西突厥实姓酋长都胆反叛。三月己亥日，契西节度使阿史那县攻克碎叶等镇，擒获并处斩都丹，降服其部落20000多。御史中丞将会因宗楚客等人修改中宗遗诏，青州刺史为安石，太子宾客为四立，刑部尚书赵彦昭、特进制使李乔当时同为宰相，不能匡正，命令监察御史郭震弹劾他们，并且说赵彦昭拜巫婆赵氏为姑母，穿上妇人衣服，与妻子乘车到他家。甲辰日，贬为安石为缅州别驾，为四立为越州别驾，赵彦昭为元州别驾，李乔为滁州别驾。为安石到缅州，江会又上奏为安石曾检校定陵，盗窃隐藏官物，下令州里征收赃物。为安石叹息说，这只不过是要我死罢了。愤恨而死。江会是江角的地点，毁掉天书，调工匠熔掉他的铜铁，经过一个月还没熔完。在此之前，韦后也在天街建造石台高数丈，以歌颂功德，到这时一起毁掉。夏季四月辛巳日，突厥可汗莫绰又派使者求婚，自称前河永清太驸马，天上得果报天南，突厥圣天谷多路可汗。五月己丑日，一年饥荒，全部罢免员外官、士官、检校官，从今以后除非战功及特别敕令，不得助你官职。己酉日，吐蕃宰相笨达言给宰相写信，请求先派谢绾到河源划定两国边界，然后结盟。谢绾曾担任朔方大总管，所以吐蕃请求他。在此之前，谢绾以金子光禄大夫退休，又召回任命为左散骑常侍派遣他，又命宰相回信笨达言招抚他。谢绾上言，吐蕃必定暗中怀有反叛之计，请预先屯兵100000在秦、魏等州以防备。黄门监魏之谷原本出身小吏，因姚崇引荐，以至于一同为相。姚崇心里轻视他，请求魏之谷代理吏部尚书，掌管东都选官事务，派吏部尚书宋璟在门下审过关。魏之谷怀恨在心。姚崇的两个儿子在东都任职，依仗父亲对魏之谷有恩，大权在握，多所请托。魏之谷回京后全部报告了皇上。有一天，皇上从容问姚崇，你的儿子才性如何？现在担任什么官职？姚崇揣摩皇上的意思，回答说，臣有三个儿子，两个在东都，为人多欲而不谨慎，一定已是求位之谷，臣尚未问及。皇上最初以为姚崇必定为儿子隐瞒，等听到姚崇的奏报，高兴地问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回答说，位之谷未见时，臣像孵卵一样保护他。臣的儿子愚昧，以为魏之谷必定感激我，会容忍他们为妃，所以敢于求他。皇上于是认为姚崇无私，而鄙视魏之谷负恩，想斥退他。姚崇坚决请求说，臣的儿子无状，扰乱陛下法令，陛下赦免他们的罪，已是幸运。如果因臣而驱逐魏之谷，天下必定认为陛下偏私于臣，有累圣政。皇上很久才答应。辛亥日，罢免魏之谷，认为工部尚书。宋王李承器、申王李承义是皇上的兄长，齐王李范、薛王李业是皇上的弟弟，兵王李守礼是皇上的堂兄。皇上向来有爱，近代帝王都比不上。刚即位时，制作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，诸王每天早晨在侧门上朝，退朝后一起宴饮斗鸡击球， 有时在近郊打猎，游赏别墅，宫中使者不断询问。皇上退朝后，多与诸王游玩，在宫中行跪拜礼如家人之礼，饮食起居都相同。在殿中设置五个帐篷，与诸王轮流居住，称为五王帐。有时讲论赋诗，兼以饮酒、博弈、游猎，有时亲自演奏乐器。李承器擅长笛子，李范擅长琵琶，与皇上一起演奏。诸王有病，皇上为此终日不食，整夜不眠。李晔曾患病，皇上正在上朝，片刻之间使者去了十次。皇上亲自为李晔煮药，回风吹火，误烧到皇上的胡须，左右惊慌救火。皇上说，只要让王饮下这药病愈，我的胡须和足息。李承器尤其恭敬谨慎，从未议论时政，与人结交。皇上更加信任他，所以谗言无法进入。但皇上专门用衣食声色蓄养娱乐他们，不让他们担任职事。群臣因李承器等人地位逼人，请求遵循旧例出京担任外州刺史。六月丁巳日，任命宋王李承器兼齐州刺史，申王李承义兼幽州刺史，兵王李守礼兼国州刺史，命令到任只抓大纲，其余州务全部委托副手主持。此后诸王担任都护、都督、刺史的都以此为准。丙寅日，吐蕃派其宰相上青藏来进献盟书。皇上因风俗奢靡，秋季七月乙未日下诏车驾服饰金银器物完好，应命令有关部门销毁，以供军国之用。其珍珠宝玉、锦绣之物在殿前焚烧，后妃以下都不得穿着珠玉锦绣。戊戌日，敕令百官所配腰带及酒器、马衔、马镫三品以上允许侍御，四品侍金，五品侍银，其余都禁止。妇人服饰从其夫或其子，其旧之锦绣允许染成黑色。从今以后，天下不得再采珠玉、织锦绣等物，违者杖100，工匠减一等。停止两京的织锦房。臣司马光说，唐明皇起初想要治理天下，能够自我刻苦节俭如此，晚年还是因奢侈而失败。奢靡容易使人沉溺，多么厉害啊！诗经说，无不有开始，很少能善终，怎能不谨慎呢？薛讷与左林门卫将军杜宾客、定州刺史崔宣道等率兵60000从潭州出击契丹。杜宾客认为，士卒在盛夏背负戈甲，携带资粮，深入敌境，难以成功。薛讷说，盛夏草肥，高毒繁殖，阴凉于敌，正得天时，一举灭敌，不可失此机会。行军到滦水山峡中，契丹伏兵截断前后，从山上攻击，唐兵大败，死者10之8-9。薛讷与数十骑突围得免，敌中嘲笑他，称为薛婆。崔宣道率领后军听说薛讷败，也逃跑。薛讷归罪于崔宣道及胡将李嗣敬等8人，下诏在幽州全部斩首。庚子日，敕令免薛讷死罪，削除其官爵，只赦免杜宾客之罪。壬寅日，任命北庭都护郭乾贯为凉州刺史、河西诸军州节度使。果州刺史钟绍京心怀怨望，多次上书胡乱陈述吉凶。以4日贬为秦州刺史。丁未日，房州刺史襄王李重茂去世，停止朝会3天，追谥为商皇帝。戊申日，禁止百官家不得与僧尼道士往来。壬子日，禁止民间铸佛像、写佛经。宋王李承器等请求献出兴庆坊的宅地作为离宫。甲寅日，下诏允许开始建造兴庆宫，并分别赐给李承器等宅地，环绕在宫旁。又在宫西南设置楼，西边题写花萼香辉之楼，南边题写勤政务本之楼。皇上有时登楼，听到诸王奏乐，就召他们上楼同宴，有时亲临他们住所尽欢，赏赐优厚。乙卯日，任命齐王李范兼绛州刺史，薛王李晔兼同州刺史，并敕令宋王以下每季2人入朝，周而复始。民间谣传皇上挑选女子以充实后宫。皇上听说后，八月乙丑日，命令有关部门在崇明门准备车牛，亲自挑选后宫无用的人再回家。敕令说，后宫之内尚且令其潜归，民间更应知晓。乙亥日， 吐蕃将领笨达言，起立徐率领十万兵马入侵临洮，驻扎在兰州，进军到魏源，掠夺了木马。朝廷任命薛讷以平民身份代理左羽林将军，担任陇右防御使，任命右骁卫将军长乐人郭志运为副将，和太仆少卿王俊一起率军攻打吐蕃。辛巳日，大规模招募勇士前往河州、陇州接受薛讷的训练。当初善州都督杨举将九曲之地割让给吐蕃，那里土地肥沃，吐蕃在那里放牧，并以此为据点入侵内地。杨举悔恨恐惧，自杀身亡。已有日，太子宾客薛谦光进献武则天所制的豫州鼎铭，末尾写道：“上悬将剑，方见龙机。”认为这是皇上承受天命的符咒。姚崇上表祝贺，并请求将此事向史官宣布，颁告朝廷内外。臣司马光认为日食推算不准是太史的过错，而君臣互相庆贺，这是欺骗上天。摘取偶然出现的文字当作符命，是小臣的谄媚，而宰相因此加以证实，这是侮辱君主。对上欺骗上天，对下侮辱君主，以唐明皇的英明、姚崇的贤能，尚且不免犯这样的错误，难道不可惜吗？九月初一戊申日，皇上前往骊山温泉。皇上下诏说，因粮食丰收伤害农民，命令各州实行长平仓法。江、岭、淮、浙、剑南等地地势低洼潮湿，不适合贮存粮食，不在此例。突厥可汉莫绰年老体衰，更加昏庸暴虐。壬子日，葛罗禄等部落前往凉州投降。冬季十月初，吐蕃再次入侵魏源。丙辰日，皇上下诏想亲自征讨，征发十多万军队，四万匹马。戊午日，皇上回宫。甲子日，薛讷在五街与吐蕃交战，大败吐蕃。当时太仆少卿、陇右群牧使王俊率领自己的2000人马与薛讷会合，攻打吐蕃。笨达言率领10万吐蕃军队驻扎在大来谷，薛讷挑选了700名勇士，穿上胡人的服装，在夜里发起袭击，并在他们后面五里处设置了许多战鼓和号角。前军遇到敌军，大声呼喊，后面的人敲鼓鸣号来响应。敌军以为大军到来，惊慌恐惧，自相残杀，死伤数以万计。薛讷当时在五街，离大来谷20里，敌军驻扎在中间，隔断了道路。王俊又在夜里出兵袭击，敌军大败溃逃，薛讷的军队这才得以与王俊的军队会合。他们一同追击，逃敌到洮水，在长城堡再次交战，又打败了敌军，前后杀死俘虏数万人。封安军使王海滨战死。乙丑日，皇上下诏停止亲征。戊辰日，姚崇、卢怀慎等人上奏，此前吐蕃以黄河为界，神龙年间中宗将公主嫁过去，他们就越过黄河，修筑城池，设置了独山、九曲两军，距离积石山300里，又在黄河上建造桥梁。如今吐蕃已经反叛，应该毁掉桥梁，拔除城池。皇上听从了，任命王海滨的儿子王忠嗣为朝散大夫，上辇奉谕将他收养在宫中。几次日，突厥可汗莫绰又派使者来请求和亲，皇上答应明年迎娶公主。突厥石姓葫芦屋等部落前往北庭请求投降，命令都护郭乾贯安抚他们。已有日，命令左骁卫郎将尉迟圭出使吐蕃，慰问金城公主。吐蕃派大臣宗额阴毛到洮水请求和解，要求用平等国家的礼节，皇上不答应。从此吐蕃连年侵犯边境。11月辛卯日，安葬商皇帝。丙申日，派左散骑常侍谢绾前往北庭宣慰投降的突厥人，根据实际情况妥善处理。12月壬戌日，沙陀金山入朝。甲子日，设置陇右节度大使，统领善、奉、和、魏、兰、陵、武、陶、明、郭、迭、荡12州，任命陇右防御副使郭志运担任。乙丑日，封皇子李嗣珍为曾王，李嗣初为鄂王，李嗣玄为卷王。辛巳日，立隐王李嗣谦为皇太子。李嗣珍是皇上的长子，母亲是刘华妃，李嗣谦是次子，母亲是赵丽妃。赵丽妃因歌妓的身份被选入宫，受到皇上的宠爱，所以立他的儿子为太子。这一年设置幽州节度， 经略、镇守大使、统领幽、益、平、潭、归、燕六州。突骑师可汗手中的弟弟遮努怨恨分给他的部落比哥哥少，于是叛变投靠突厥，请求做向导攻打手中。莫绰派20000军队攻打手中，俘虏了他回来。莫绰对遮努说，你背叛你的哥哥，对我又能有什么忠心，于是将两人一起杀了。开元三年乙卯年，公元715年春季正月初一癸卯日，任命卢怀慎为检校吏部尚书兼黄门监。卢怀慎清廉谨慎，节俭朴素，不经营资产，虽然位高至卿相，但所得的俸禄和赏赐随时分给亲戚朋友，妻子儿女不免挨饿受冻，所住的房屋不能遮蔽风雨。姚崇曾因儿子去世请假十几天，正式堆积。卢怀慎无法决断，惶恐的入朝向皇上谢罪。皇上说，朕把天下大事委托给姚崇，只是让您坐镇安抚雅俗罢了。姚崇回来后不一会儿，所有积压的事物都裁决完毕，脸上颇有得意之色，回头对紫薇舍人齐焕说，我做宰相可以与什么人相比。齐焕没有回答。姚崇说，比管仲、晏婴如何。齐焕说，管仲、晏婴的法令虽然不能施行于后世，但还能在他们自身执政时贯彻始终，您所制定的法令随时更改似乎比不上。姚崇说，那么到底怎么样？齐焕说，您可算是一位旧时宰相。姚崇高兴地扔下笔说，旧时宰相哪里容易得到呢？卢怀慎与姚崇同时担任宰相，自认为才能不如姚崇，每件事都推让，当时人称他为半时宰相。陈司马光说，从前鲍叔牙对于管仲、子皮对于子产都是地位在他们之上，能了解他们的贤能而甘居其下，把国政交给他们。孔子赞美这种做法。曹参自认为不如萧何，完全遵循萧何制定的法令，不加变更，汉朝因此成就了功业。如果是不贤的人当权，作为他的同僚，为了保全自身和俸禄而顺从，不顾国家的安危，这实在是罪人。如果是贤能明智的人当权，作为他的同僚，用愚昧迷惑来扰乱他的治理，用专权固执来分割他的权力，用嫉妒怨恨来毁谤他的功劳，用刚愎暴力来窃取他的名声，这也同样是罪人。姚崇是唐朝的贤相，卢怀慎与他同心协力，共同成就明皇太平的政绩，又有什么罪呢？尚书秦氏说，如果有一位大臣诚恳专一，没有别的技能，他的心地宽厚，能够容人。别人有技能，就好像自己有技能，别人才德兼备，他从心里喜爱，不只是嘴上说说，因此能够容纳贤才，用来保护我的子孙和百姓，那是有利的。卢怀慎就是这样的。御史大夫宋璟因在朝堂监督行刑时杖刑过轻而获罪，被贬为睦州刺史。突厥十胜部落先后前来投降的有10000多人。高黎莫离之文简是十姓部落的女婿，二月与爹都督司泰等人也率领部众从突厥前来投降，朝廷下诏将河南地区安置他们。三月，葫芦屋酋长知福记等人入朝。皇上因为实性投降的人越来越多，夏季四月庚申日，任命右羽林大将军薛讷为凉州镇大总管，赤水等军都受他节制，驻扎在凉州。左卫大将军郭乾贯为朔州镇大总管，何荣等军都受他节制，驻扎在滨州，整军防备莫绰。莫绰发兵攻打葛罗路、葫芦屋、蜀尼师等部落，屡次击败他们。朝廷下令北庭都护汤家慧、左散骑常侍谢绾等人发兵救援。五月壬辰日，命令汤家慧等人与葛罗路、葫芦屋、蜀尼师以及定边道石总管阿史那县互相策应支援。崤山以东发生严重蝗灾，百姓有的在田地旁边烧香磕头、摆设祭品而不敢杀蝗虫。姚崇上奏派遣御史督促州县捕捉并掩埋蝗虫。议论的人认为蝗虫太多，无法除尽。皇上也对此有疑虑。姚崇说，如今蝗虫遍野，黄河以南以北的百姓流亡殆尽，怎么能坐视蝗虫吃掉禾苗却不去救援呢？即使除不尽，也比养着它酿成灾害好。皇上于是听从了。卢怀慎认为杀蝗虫太多，恐怕会伤害天地和气。姚崇说，从前楚庄王吞食水蛭而病愈， 孙叔敖杀死两头蛇而得到福报，怎么能不忍心杀蝗虫，却忍心看着人饿死呢？如果杀蝗虫会有灾祸，我姚崇请求承担。秋季七月初一庚辰日有日食。皇上对宰相说，朕每次读书遇到疑问，没有人可以请教，可以挑选儒学之士，每天让他们入宫陪侍读书。卢怀慎推荐了太常卿马怀素。九月戊寅日，任命马怀素为左散骑常侍，让他与右散骑常侍楚无量轮流隔天侍读，每次到阁门允许乘坐监舆进宫，如果是在别馆路远，允许在宫中骑马。皇上亲自迎送，用师傅的礼节对待他们。因楚无量年老体弱，特别为他制作了腰鱼，在内殿让内侍抬着他。九姓司杰、都督摩散等人前来投降，几位日全部授予官职后遣送回去。西南蛮族入侵边境，派遣右骁卫将军李玄道、征发荣、卢、奎、巴、梁、凤等周兵三万人以及原有的屯兵讨伐他们。壬戌日，任命凉州大总管薛讷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，太仆卿吕延作、灵州刺史杜宾客为副手，讨伐突厥。甲子日，皇上前往奉泉汤。十一月己卯日，返回京城。刘幽求从杭州刺史调任郴州刺史，愤恨恼怒，甲申日死在路上。丁酉日，任命左羽林大将军郭乾贯兼任安西大都护、四镇经略大使。郭乾贯请求招募关中10000士兵前往安西讨伐攻击，都提供驼畜和熟食。皇上下诏同意。江作大将韦凑上书，认为如今西域服从，虽然偶尔有小股盗贼，原有的镇守兵力足以控制，关中应该经常保持充实，以加强根本，削弱枝节。近来西北两个敌寇侵犯边境，凡是丁壮几乎都已征调出征，怎么还能再招募骁勇之士远赴荒远之地？况且10000征人走6000多里，都要提供驼畜和熟食，沿途的州县怎么供应得起？秦陇以西户口逐渐减少，凉州以西沙漠茫茫，让那些居住在那里的人如何供给？即使一定取胜，能获得多少？倘若延误了天朝的讨伐，岂不是损失更大？请计算所用和所得比较多少，就知道利弊了。从前唐尧时代，兼爱华夏和四夷，中外安定。汉武帝穷兵远征，虽然多有斩获，但中原疲弊消耗。如今人们议论帝王的盛大德业，都归功于唐尧，不归功于汉武帝。何况那些邀功不成的人，又哪里值得相提并论呢？当时姚崇也认为郭乾贯的计策不对。不久，郭乾贯果然没有建树。当初监察御史张孝松奉命出使扩州回朝，陈述了沙漠以西的厉害，请求前往考察当地形势。皇上允许，让他可以见机行事。支汉那国是古代的乌孙国，归附已久。吐蕃与大食共同立阿勒达为王，发兵攻打支汉那，支汉那王兵败，逃到安西求救。张孝松对都护吕修景说，如果不救，就无法号令西域。于是率领庞进的荣洛兵10000多人，从秋瓷向西出发数千里，攻克数百座城池，长驱直进。这个月在连城攻打阿勒达，张孝松亲自穿上铠甲，督促士兵急攻，从40到50，攻破其3座城池，俘虏斩首1000多人。阿勒达带着几个骑兵逃入山谷。张孝松传布檄文给各国，威震西域。大石、康居、大渊、纪兵等8国都派使者请求归降。张孝松克石济公后返回，恰逢有人告发他贪污受贿，因此被关押在凉州监狱，贬为灵州兵曹参军。金兆尹崔日之贪婪残暴，不守法度，御史大夫李杰将要弹劾他，崔日之反而诬陷李杰有罪。12月，侍御史杨洋在朝廷上奏说，如果负责弹劾的部门能让奸人得以恐吓，那么御史台可以废除了。皇上立刻命令李杰照常处理公务，将崔日之贬为摄县丞。有人上书说，按察使只是突然烦扰官府和百姓，请求精选刺史、县令停止设置按察使。皇上命令召集尚书省官员商议。姚崇认为，如今只挑选10位按察使，尚且担心不能全部得到合适人选，何况天下300多个州县的数量又多数倍，怎么能使刺史、 县令都称职呢。于是停止了。尚书左丞韦斌上奏，郎官大多不称职，请求淘汰，改任其他官职。韦斌不久出任刺史，宰相奏报拟任他为冀州刺史，皇上下诏改任小州。姚崇上奏说，台省郎官宽待和不称职的，韦斌请求淘汰，这是奉公行事。台省郎官刚刚改任官职，韦斌就被贬谪到外地，议论的人都说这是郎官诽谤重伤的结果。臣恐怕以后左右的成郎以此作为戒律，那么省中的事务如何能够办好呢？恳请圣上详察，使当官的人无所依据。于是任命韦斌为冀州刺史。突骑师手中死后，莫绰的军队撤回，手中的部将苏禄聚集残余部众，成为他们的酋长。苏禄很善于安抚，石姓部落逐渐归附他，拥有部众20万，于是占据了西方，不久派使者入朝觐见。这一年任命苏禄为左羽林大将军、金方道经略大使。皇后的妹夫上一奉御长孙兴因小事与御史大夫李杰不和。开元四年丙辰年，公元716年春季正月，李兴和他的妹夫杨仙玉在街巷中埋伏等待殴打王杰。王杰上表自我申诉说，头发皮肤被毁伤，虽然只是皮肉之苦，但官服官帽被凌辱，确实有辱国体。皇上大怒，下令在朝堂上将李兴等人用杖刑处死，以此向百官谢罪，并写信安慰王杰说，李兴等人是我亲近的亲戚，我没有能训导他们，致使他们冒犯官员，虽然处以极刑，仍不足以谢罪。你应当以刚正之心痛恨邪恶，不要因为凶恶之人而介意。丁亥日，宋王李承器改名为李宪，申王李承义改名为李总。已有日，陇右节度使郭乾贯上奏，称奴仆石良才等8人都有战功，请求授予游击将军。敕令下达后，卢怀慎等人上奏说，郭乾贯依仗微小的功劳就轻慢法度，为奴仆请求五品官职，实在是扰乱纲纪，不能批准。皇上听从了他们的意见。丙午日，任命曾王李嗣珍为安北大都护，安抚河东、关内、陇右诸藩大使，任命安北大都护张之运为副使，任命陕王李嗣生为安西大都护，安抚河西四镇诸藩大使，任命安西都护郭乾贯为副使。两位亲王都不出宫就任，诸王遥领节度使的冠礼由此开始。二月丙辰日，皇上驾临骊山温泉，吐蕃包围了松州。丁卯日，皇上返回宫中。辛未日，任命尚书右丞倪若水为汴州刺史兼河南采访使。皇上虽然想重视都督、刺史的职位，选拔京官中有才能声望的人担任，但当时士大夫仍然轻视地方官职。扬州采访使班景谦入朝担任大理少卿，经过大梁时，倪若水为他饯行，站在那里望着他车马扬起的尘土，很久才返回，对下属说，班先生这次入朝和登仙有什么区别？癸酉日，松州都督孙仁宪在城下袭击吐蕃，大败吐蕃军。皇上曾派宦官到江南捕捉萧青、西赤等水鸟，想放在御苑中，使者所到之处烦扰百姓。经过汴州时，倪若水上言说，现在农桑正忙，却捕捉禽鸟以供原池游玩，从遥远的江岭地区水路运送，用精细粮食喂养，路上看到的人难道不会认为陛下轻贱人民而贵重鸟兽吗？陛下正应当把凤凰看作凡鸟，麒麟看作凡兽，何况萧青、西赤哪里值得珍贵呢？皇上亲笔写敕书向倪若水道歉，赐帛40段，下令将捕到的鸟全部放掉。山东蝗灾再次大爆发，姚崇又下令捕捉。倪若水说，蝗虫是天灾，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，应当修养德性来消灾。刘聪时经常捕捉埋掉，但灾害更加严重，他抗拒御史，不服从命令。姚崇发公文给倪若水说，刘聪氏为主，德性不能胜过妖异，如今是圣朝，妖异不能胜过德性，古代贤良的太守蝗虫不进入他的辖境，如果修养德性可以免除蝗灾，难道那些太守是因为无德才招致蝗灾吗？倪若水于是不敢违抗。夏季五月甲辰日，敕令委派使者详细考察各州县捕捉蝗虫的勤惰情况，各自上报姓名。从此连年蝗灾 但没有造成大的饥荒。有人对皇上说，今年选拔官吏太烂，县令不称职。等到官员入朝谢恩时，皇上在宣政殿庭院召集所有县令，考试他们治理百姓的策论。只有鄄城县令违纪的策论词里第一，升为礼泉县令。其余200多人不合格，暂且让他们上任。45人放回家中继续学习。吏部侍郎卢从苑被降为豫州刺史，李朝隐被降为华州刺史。卢从苑主持选官六年，与李朝隐都被人称赞称职。当初高宗时期，马仔、裴行俭在吏部最有名，当时人称吏部前有马、裴，后有卢、李。韦季是韦四立的儿子。有胡人上言说，海南有很多珍珠、翡翠、奇珍异宝，可以去经营采购，并说世博贸易有利可图。又想去狮子国寻求灵药和善于治病的老年妇女，安置在宫中。皇上命令监察御史杨范臣与胡人一同前往寻求。杨范臣从容上奏说，陛下前年焚烧珠宝、玉器、锦绣，表示不再使用。如今所求的这些东西与所焚烧的有什么不同呢？那世博贸易是与商人争利，恐怕不是帝王体统。狐药的药性，中原人大多不能了解。何况胡人老妇，怎么适合安置在宫中？御史是天子耳目之官，如果真有军国大事，臣即使触犯炎热瘴气，死也不敢推辞。但这只是胡人蛊惑人心，求取恩宠，对圣德无益。臣私下恐怕这不是陛下的本意，希望陛下深思。皇上立刻引咎自责，安慰劝谕杨范臣后作罢。六月癸亥日，太上皇在百福殿驾崩。几次日，让皇上的女儿万安公主出家为女道士，想以此追福。癸酉日，拔叶固部斩杀了突厥可汗莫绰的首级，前来进献。当时莫绰向北攻打拔叶固，在独乐水大败拔叶固，仗着胜利轻率返回，不再防备，遇到拔叶固的溃兵挟制略从柳林中突然冲出，杀死了他。当时大武军的子将郝灵泉奉命出使在突厥，挟制略把莫绰的首级交给他，与他一起前往朝廷，将首级悬挂在宽广的街道上。拔叶固、回纥、铜锣、袭、仆固五部都来降附，被安置在大武军以北。莫绰的儿子小可汗季历、古多禄的儿子缺特勤击杀了他，并将莫绰的各个儿子及亲信几乎杀尽。立莫绰的哥哥左贤王莫吉连为可汗，这就是皮加可汗，国人称他为小沙。皮加要把可汗位坚决让给缺特勤，缺特勤不接受，于是任命缺特勤为左贤王，专门掌管兵马。秋季七月壬辰日，太常博士陈贞杰、苏宪认为太庙七事已满，请求将中宗的神主迁到另外的庙宇，把睿宗的神主升入太庙。皇上同意了，又上奏请求将昭成皇后的神主迁入睿宗庙室，肃明皇后的神主仍然留在宜坤庙祭祀。八月乙巳日，在太庙西边建立中宗庙。辛未日，契丹的李师活、西的李大仆率领部众前来归降。下诏任命李师活为松漠郡王，代理左金吾大将军兼松漠都督，并任命他所属八部酋长为刺史。又派将军薛泰统帅军队镇抚，任命李大仆为饶乐郡王，代理右金吾大将军兼饶乐都督。李师活是李敬忠的堂弟。吐蕃再次请求和好，皇上同意了。突厥莫绰死后，契丹、拔叶固等各部都归附朝廷，突骑师的苏禄又自立为可汗。突厥部落大多离散，皮加可汗为此忧虑，于是召来莫绰时期的牙关吞玉谷，任命他为谋主。吞玉谷70多岁，很有智谋韬略，国人都信服他。安置在河曲地区的突厥将户听说皮加可汗继立，大多又反叛归附他。滨州长史王俊上言说，这些人只是因为他们国家丧乱，所以才相继来降，如果那边安定，必定又会叛离而去。如今把他们安置在河曲，这些人凶悍狡诈，实在难以控制，往往不接受军州约束，起兵飘掠。听说逃跑的人已经很多，与突厥声息相通，传递消息，这是蓄养这些人，让他们做间谍，时间越久，奸诈越深，窥伺边境，将成大患。如果突厥骑兵南下，他们必定做内应，来逼近军州，内外受敌，即使有韩信、彭越、 也不能取胜，希望能在秋冬之交大规模集结军队，向他们说明厉害，供给他们物资粮食，迁徙到内地。二十年以后，逐渐改变旧习俗，都成为精兵。虽然一时劳苦，但会永久安宁。近来守边将领和出境的使者，多说奉承话，都不是实情。有的说北虏破灭，有的说降胡安分，都是想炫耀自己的功劳，并非能尽忠报国。希望陛下明察这些巧言，不要忘记长远考虑。提议的人一定会说，朝廷以前曾经把降胡安置在河区，都获得安宁，如今有什么可疑？这是事情相同而时事不同，不可不察。以前协力灭亡后，降者不再有异心，所以能长久安宁，没有变故。如今北虏还存在，这些人有的畏惧其威势，有的怀念其恩惠，有的是其亲属，岂会乐意难来？比较那时本来就不相同，依臣愚见，迁徙到内地是上策，多驻军马，大加防备，汉人胡人交错，人力劳苦，费用巨大，是中策，像现在这样是下策。希望陛下审查这三策，选择有利的施行，即使因迁徙而逃亡，得到的都还是唐朝所有，如果留到黄河结冰，恐怕一定会有变故。奏书呈上后没有答复，降护家爹斯泰、阿希烂等人果然叛变。冬季十月甲辰日，命令朔方大总管薛讷发兵追击讨伐，王俊率领滨州军队西渡黄河，昼夜兼程追击叛军，击败他们，斩首俘获三千人。在此之前，单于副都护张之运收缴了所有降护的兵器，命令他们渡河南下，降护怨恨愤怒。御史中丞江会作为巡边使，降护诉苦说没有弓箭，不能射猎，江会把弓箭全部还给了他们。降护得到弓箭后就叛变了。张之运没有防备，在青冈岭与他们交战，被俘虏，准备送往突厥。到了随州境内，将军郭之运率朔方军截击，在黑山呼延谷大败叛军，俘虏释放张之运离去。皇上因为张之运丧失，斩首示众。皮夹可汗得到斯泰等人后，想南下入侵。吞玉谷说，唐朝皇帝英明神武，民众和睦，年岁丰登，没有可乘之机，不能行动。我们部众刚刚聚集，力量还疲惫羸弱，应当休养几年，然后才能观察变化而行动。皮夹又想筑城并修建佛寺道观，吞玉谷说不行，突厥人口稀少，不到唐家的1%，之所以能与唐为敌，正是因为逐水草而居，没有固定住所，以涉猎为业，人人都习武，强盛时就进兵抢掠，衰弱时就逃窜隐藏在山林，唐兵虽多也派不上用场。如果筑城居住，改变旧俗，一旦失利，必定被消灭。佛教道教教人仁慈柔弱，不是用武争胜的方法，不可推崇。皮夹于是停止。庚午日，将大圣皇帝安葬在乔陵，庙号睿宗。御史大夫李杰负责乔陵工程，判官王旭贪赃，李杰查办他，反被王旭诬陷，降为衢州刺史。11月己卯日，黄门监卢怀慎病重，上表推荐宋璟、李杰、李朝隐、卢从愿，都是当时的重大人才，他们所犯的罪行小，被弃用损失大，希望陛下垂帘录用。皇上深切采纳。一位日，卢怀慎去世，家中没有多余积蓄，只有一个老仆人，请求自卖来办理丧事。丙申日，任命尚书左丞袁前耀为黄门侍郎，同平章事。姚崇没有住宅，寄居在往吉寺，因患疟疾请假。皇上派使者询问饮食起居状况，每天多达几十人。袁前耀上奏事情，如果符合皇上心意，皇上就说这一定是姚崇的谋划，如果不符合心意，就说为什么不与姚崇商议。袁前耀常常承认确实如此。每当有大事，皇上常让袁前耀到往吉寺询问姚崇。癸卯日，袁前耀请求将姚崇迁到四方馆，并允许家人入内侍候疾病，皇上同意了。姚崇认为四方馆有不吉文书，不是病人应该居住的地方，坚决推辞。皇上说，设置四方馆是为了官吏，让你居住是为了国家，遗憾不能让你住在宫中，这有什么可推辞的。姚崇的儿子光禄少卿姚仪 宗正少卿徭役，广交宾客，接受不少馈赠，被当时人讥讽。主书赵惠是姚崇的亲信，接受胡人贿赂，事情败露，皇上亲自审问，下狱判死罪。姚崇又营救他，皇上因此不高兴。恰逢赦免京城，敕令特地标出赵惠的名字，杖打100，流放岭南。姚崇因此忧虑恐惧，多次请求避让相位，推荐广州都督宋璟代替自己。12月，皇上将要前往东都，任命宋璟为刑部尚书、西京留守，让他乘一马疾驰到京城，派内侍将军杨思绪迎接他。宋璟风度凝重深远，人们无法揣测他的深浅，在途中竟然不与杨思绪交谈。杨思绪一向尊贵受宠，回来后向皇上诉说，皇上感叹良久，更加器重宋璟。丙辰日，皇上驾临骊山温泉，乙丑日返回宫中。闰月己亥日，姚崇被罢免为开府仪同三司，袁前耀被罢免为京兆尹、西京留守，任命刑部尚书宋璟代理吏部尚书兼黄门监、紫薇侍郎苏挺同平章事。宋璟做宰相，致力于选拔人才，根据才能授予官职，使百官各自称职，刑罚赏赐没有私心，敢于冒犯皇上直言进谏。皇上非常敬畏他，即使不合心意也屈意听从。突厥莫绰从武则天时期就是中原的祸患，朝廷为此焦虑不安，倾尽天下之力也不能攻克。郝林泉得到莫绰的首级，自以为是不世之功。宋璟因为天子喜好武功，恐怕好事之人争相产生侥幸心理，极力压低对他的赏赐，过了一年才授予郎将。郝林泉痛哭而死。宋璟与苏挺关系十分深厚，苏挺遇到事情大多让着宋璟，苏挺每次议论事情时，宋璟就帮助他。宋璟曾对人说，我与苏氏父子都同居宰相之位，苏仆业宽厚，确实是治国之才，但进献可行的意见，废除不可行的做法，处理政事精炼敏捷，则苏黄门超过了他的父亲。姚崇和宋璟相继担任宰相，姚崇擅长应对突发事务，宋璟则善于遵守法律，秉持公正。两人的志向节操不同，但都能同心协力辅佐皇帝，使得赋税徭役宽松公平，刑罚清明精简，百姓富足安定。唐代著名的贤相，前期有房玄龄、杜如晦，后期有姚崇、宋璟，其他人都无法与他们相比。每次姚崇和宋璟入朝觐见，玄宗都会起身迎接，离开时则亲自到殿前送别。等到李林甫担任宰相时，虽然受到的宠幸和重用超过了姚崇、宋璟，但礼遇却十分轻慢。紫薇舍人高仲舒博览群书，奇幻熟悉政务，姚崇和宋璟常常向两人请教疑难问题，然后感叹说，想要了解古代就问高君，想要了解当今就问齐君，这样政事就不会有疏漏了。辛丑日，撤销了十道按察使。按照旧制，六品以下的官员都委托尚书省拟定奏报。这一年开始规定员外郎、御史、起居郎、拾遗、补缺等官职不再由尚书省拟定。开元五年丁巳，公元717年春季正月癸卯日，太庙有四间房屋损坏，玄宗身穿素服避开正殿。当时玄宗准备前往东都洛阳，就此事询问宋璟和苏挺，两人回答说，陛下三年的丧期还未结束就匆忙出行，恐怕不符合天意，灾异正是上天在警告，希望陛下暂且停止出行。玄宗又问姚崇，姚崇回答说，太庙的木材都是苻坚时期的旧物，年代久远，已经腐朽损坏，正好与出行的时间巧合，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？况且帝王以天下为家，陛下因为关中地区粮食欠收而前往东都，百官的供应准备已经就绪，不能失信，只需将神主迁到太极殿，重新修缮太庙，陛下按原定日期出发就可以了。玄宗非常高兴，听从了他的建议，赏赐姚崇200匹绢。即有日，玄宗在太极殿举行祭祀仪式，命令姚崇每隔五天朝见一次，仍然入阁供奉，恩遇礼遇更加优厚，遇到重大政事就向他咨询。又散骑常侍楚无量上奏说，隋文帝富有天下，迁都的时候难道会使用服饰旧太庙的木材来建造新太庙吗？这不过是谄媚之臣的话罢了，希望陛下能够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，采纳忠直的谏言， 远离谄媚阿谀之人。玄宗没有听从。辛亥日，玄宗前往东都，到达小谷时，道路狭窄，无法通行。玄宗想要免去河南尹和知顿使的官职，宋璟进谏说，陛下正在巡游，如今因为这件事处罚两位大臣，臣担心将来百姓会因此受苦。玄宗立即命令释放了他们。宋璟说，陛下处罚他们，又因为臣的话而赦免他们，这是臣代替陛下接受了恩德，请让他们先在朝堂上戴罪，然后再赦免他们。玄宗听从了他的建议。二月甲戌日，玄宗到达东都，大赦天下。西契丹归附后，贝州刺史宋庆礼建议请求恢复瀛州。三月庚戌日，下诏在柳城重新设置瀛州都督，兼平卢军使，管内州县镇戍都恢复旧制，任命太子詹事江师度为瀛田知度使，与宋庆礼一起修筑城池，30天就完成了。宋庆礼清廉勤勉，严肃认真，开垦了80多处屯田，招抚安置流散百姓，几年之间仓库充实，市镇逐渐繁荣。夏季四月甲戌日，赐予西王李大仆的妃子辛氏封号为固安公主。己丑日，皇子李嗣一去世，追封为夏王，谥号道。李嗣一的母亲是武惠妃，是武攸止的女儿。突骑师酋长左羽林大将军苏禄的部众逐渐强大，虽然按时进贡，但暗中怀有觊觎边境的意图。五月，石信可汗阿史那县想要调发葛罗禄的军队攻打他，玄宗没有同意。当初玄宗地位卑微时，与太常卿江角关系亲密，等到诛杀窦怀真等人时，江角参与了谋划，并立下功劳，因此所受的宠遇无人能比，经常出入内室，与后妃同席宴饮，赏赐不可计数。他的弟弟江惠也因江角的缘故屡次升迁至吏部侍郎。宋璟进言说，江角兄弟权宠太盛，这样做不是保全他们的办法，玄宗也认为有道理。秋季七月庚子日，任命江惠为宗正卿，并下致书说，西汉的诸多将领因权势过大而不得善终，南阳的故旧因悠闲自保而得以保全，江角应当回归田园，散官勋官封爵都保持不变。壬寅日，陇右节度使郭之运在九曲大破吐蕃，安西副大都护汤家会上奏说，突骑师勾结大石吐蕃，企图夺取四镇，包围了波焕城和大石城，已经调发三姓葛罗禄的军队与阿史那县一起进攻他们。滨州长史张家珍上奏说，突厥九姓新晋投降的部众分散居住在太原以北，请求驻扎重兵镇抚。辛酉日，在滨州设置天兵军，集结军队8万人，任命张家珍为天兵军大使。太常少卿王仁惠等人上奏说，武则天修建明堂不合古制，而且明堂本来崇尚质朴，但这里却极其奢侈，并且靠近宫禁，人神混杂。甲子日，下诏将明堂重新改为乾元殿，冬至元日在这里接受朝贺，祭秋大享典礼则仍在元秋举行。九月，中书省、门下省以及侍中一职都恢复了旧名。贞观年间的制度规定，中书省、门下省及三品官员入朝奏事，必须让谏官、史官跟随，如有过失就加以匡正，好坏都必须记录。各部门都在正衙奏事，御史弹劾百官时，头戴谢制冠，对着仪仗宣读弹劾文书，因此大臣无法独揽朝政，小臣也无法进谗言。等到许敬宗、李义符掌权时，正是多徇私偏邪，奏事官多等到仪仗退下后，在皇帝座前平退左右秘密上奏，兼奏御史和代制官远远站着等他们退下，谏官、史官都随着仪仗退出，仪仗退下后的事情就不再参与和知晓。武则天用法治控制臣下，谏官、御史可以凭传闻进言奏事，从御史大夫到监察御史可以互相弹劾，大都以阴险诡诈相互倾轧。等到宋璟担任宰相时，想要恢复贞观年间的正风，戊申日下致书说，从今往后事情不是确实需要保密的，都要在仪仗前上奏，史官按照旧例行事。冬季十月癸酉日，伊阙人孙平子上书说，春秋讥讽鲁国江西公的神主升到闵公之上，如今将中宗的神主 迁到别庙而祭祀睿宗，正好与鲁国的情况相同。兄长是臣子，弟弟是君主，尚且不能将弟弟的神主升到兄长之上，何况弟弟是臣子，兄长是君主，难道可以将弟弟的神主升到兄长之上吗？如果认为兄弟同属朝暮，就不应该将兄长的神主迁到别庙。希望陛下交给群臣广泛讨论，将中宗的神主迁入太庙。事情交给李官处理。太常博士陈贞杰、冯宗、苏宪议论认为，七庙的制度不计兄弟，应代有时兄弟四人相继为君，如果按代数计算，就没有祖庙和副庙的祭祀了。如今睿宗的庙室应当在高宗之下，所以为中宗另外修建别庙。中宗神主已经升入新庙，睿宗的神主才附于高宗之后，何曾将睿宗的神主升到中宗之上？而孙平子引用鲁国生息宫的典故作为证据，污蔑圣朝，这种风气不能助长。当时舆论大多赞同孙平子，玄宗也认为他说的对，所以议论久久不能决断。苏宪是苏挺的族兄，所以苏挺偏袒他。最终玄宗听从了李官的议定，孙平子不停的议论被贬为康州都城尉。新庙建成，戊寅日神主迁入太庙，玄宗命令宋璟、苏挺为各位皇子拟定名字和封国名号，又让他们另外拟定一个家名和家号进献。宋璟等人上奏说，七个儿子平等养育，这在国风中就有记载。如今臣等拟定的名号各30多个，一律混合进城，以彰显陛下覆盖养育没有偏私的恩德。玄宗认为很好。11月丙申日，契丹王李师活入朝。12月壬午日，将东平王的外孙女杨氏封为永乐公主，嫁给李师活。秘书监马怀素上奏说，秘书省中的书籍散乱额缺，请求挑选学术之士20人整理教刊补全。玄宗同意了，于是搜访散佚的书籍，挑选吏员抄写，命令国子博士尹之章、桑权卫为树等20人共同校刊订正，任命左散骑常侍楚无量为主持人，在乾元殿前编校群书。